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欢迎收听由落草播讲的长篇章回体小说《红楼梦》第21回，贤袭人娇嗔甄宝玉，巧平儿软语救贾琏。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，怕林黛玉赶上，宝玉在后忙说：“仔细半跌了，哪里就赶上了。”林黛玉赶到门前，被宝玉插手在门框上拦住，笑劝道：“饶他这一遭吧。”林黛玉扳着手说道：“我若饶过云儿，再不活着。”湘云见宝玉拦住门，料黛玉不能出来，便立住脚笑道：“好姐姐，饶我这一遭吧。”恰值宝钗来在湘云身后，也笑道：“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份上，都丢开手吧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不依，你们是一气的，都戏弄我不成？”宝玉劝道：“谁敢戏弄你？你不打趣他，他焉敢说你？”四人正难分解，有人来请吃饭，放往前边来。那天早又掌灯时分，王夫人、李纨、凤姐、迎、探、惜等都往贾母这边来。大家闲话了一会儿，各自归寝，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。宝玉送他二人到房，那天也二更多时，袭人来催了几次，方回自己房中来睡。次日天明时，便披衣洒鞋往黛玉房中来，却不见紫鹃、翠缕二人，只见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。那林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，安稳和睦而睡。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托于枕畔，背指其胸，一弯雪白的膀子略于背外，又带着两个金镯子。宝玉见了，叹道：“睡觉还是不老实，回来风吹了，又让肩窝疼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。林黛玉早已醒了，觉得有人，就猜着定是宝玉，因翻身一看，果中其料，因说道：“这早晚就跑过来做什么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这天还早呢，你起来瞧瞧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先出去，让我们起来。”宝玉听了，转身出至外边，黛玉起来叫醒湘云，二人都穿了衣服。宝玉复又进来，坐在镜台旁边，只见紫鹃、雪雁进来服侍梳洗。湘云洗了面，翠缕便拿残水要泼。宝玉道：“站着，我趁势洗了就完了，省得又过去费事。”说着便走过来，弯腰洗了两把。紫鹃递过香皂去，宝玉道：“这盆里就不少，不用搓了。”再洗了两把，便要手巾。翠缕道：“还是这个毛病，多早晚才改？”宝玉也不理，忙忙的叫过青盐擦了牙，漱了口，完毕。见湘云已梳完了头，便走过来，笑道：“好妹妹，替我梳上头吧。”湘云道：“这可不能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？”湘云道：“如今我忘了怎么梳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横竖我不出门，又不带冠子勒子，不过打几根散辫子就完了。”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，湘云只得拂过她的头来，一一梳笔。在家不带冠，并不总脚， 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，往顶心发上归了总，编一根大辫，红绦接住，自发顶至辫梢，一路四颗珍珠，下面有金坠角。湘云一面编着，一面说道：“这珠子只三颗了，这一颗不是的，我记得是一样的，怎么少了一颗？”
宝玉道：“丢了一颗。”
湘云道：“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，不妨被人捡了去，倒便宜他。”
黛玉一旁惯手，冷笑道：“
也不知是真丢了，也不知是给了人相什么带去了。”
宝玉不答，因镜台两边俱是妆奁等物，顺手拿起来赏玩，不觉又顺手拈了胭脂，意欲要往口边送，因又怕史湘云说，正犹豫间，湘云果在身后看见，一手掠过辫子，便伸手来拍的一下，从手中将胭脂打落，说道：“这不长进的毛病，多早晚才改过来。”一语未了，只见袭人进来，看见这般光景，只是梳洗过了，只得回来自己梳洗。忽见宝钗走来，应问：“宝兄弟哪去了？”袭人含笑道：“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里的功夫？”宝钗听说，心中明白，又听袭人叹道：“哎，姊妹们和气，也有个分寸礼节，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，平人怎么劝，都是耳旁风。”宝钗听了，心中暗存道：“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，听她说话，倒有些实践。”宝钗便在炕上坐了，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、家乡等语，留神窥察其言语质量，深可敬爱。一时宝玉来了，宝钗方出去，宝玉便问袭人道：“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，见我进来就跑了？”问一声不答，再问时，袭人方道：“你问我吗？我哪里知道你们的缘故？”
宝玉听了这话，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，便笑道：“
怎么动了真气？”
袭人冷笑道：“
我哪里敢动气，只是从今以后别进这个屋子了，横竖有人服侍你，再别来指示我，我仍旧还服侍老太太去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。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深为害意，禁不住赶来劝慰，那袭人只管合了眼不理。宝玉无了主意，因见麝月进来，便问道：“
你姐姐怎么了？”
麝月道：“
我知道吗？问你自己便明白了。”
宝玉听说，呆了一回，自觉无趣，便起身叹道：“
不理我，爸，我也睡去。”
说着便起身下炕，到自己床上歪下。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，微微的打鼾，料他睡着，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替他刚压上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宝玉便掀过去，也仍和睦装睡。袭人明知其意，便点头冷笑道：“
你也不用生气，从此后我只当哑子，再不说你一声，如何？”
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：“
我又怎么了？你又劝我，你劝我也罢了，才刚又没见你劝我，一进来你就不理我，赌气睡了，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。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，我何尝听见你劝我什么话了？”
袭人道：“你心里还不明白，还等我说呢。”正闹着，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，方往前边来，胡乱吃了半碗，仍回自己房中。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，麝月在旁边摸骨牌。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，一并连麝月也不理，掀起软帘自往里间来。麝月只得跟进来，宝玉便推他出去，说：“
不敢惊动你们。”
麝月只得笑着出来，换了两个小丫头进来。 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，殷耀察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，一个大些的生得十分水秀，宝玉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丫头便说：“叫慧香。”宝玉便问：“是谁起的？”慧香道：“我原叫云香的，是花大姐姐改了慧香。”宝玉道：“正经该叫慧气罢了，什么慧香呢？”又问：“你姊妹几个？”慧香道：“四个。”宝玉道：“你第几？”慧香道：“第四。”宝玉道：“名儿就叫四儿，不必什么慧香兰气的，哪一个配比这些花，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。”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。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，抿嘴而笑。这一日，宝玉也不大出房，也不和姊妹丫头等厮闹，自己闷闷的，只不过拿着书解闷，或弄笔墨，也不使唤众人，只叫四儿答应。谁知四儿是个聪明乖巧不过的丫头，见宝玉用她，她变尽方法笼络宝玉。至晚饭后，宝玉因吃了两杯酒，眼行耳热之际，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幸，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，好没兴趣。待要赶了他们去，又怕他们得了意，以后越发来劝，若拿出座上的规矩来镇唬，似乎无情太甚，说不得横心只当他们死了，横竖自然也要过的，便全当他们死了，毫无牵挂，反能怡然自悦。因命四儿剪灯烹茶，自己看了一回《南华经》，正看之外篇曲切一则，其文曰：“故绝圣弃之，大道乃止；至欲毁诸，小道不起。文福破喜而民普鄙，剖斗折衡而民不争，单惨天下之圣法而民实可与论议，浊乱六律，烁绝于色，塞古旷之耳，而天下使人寒其聪矣。灭文章，散无才，教黎珠之目，而天下使人寒其明矣。毁绝钩绳而弃规矩，立功垂之旨，而天下使人有其巧矣。”看至此，意趣洋洋，趁着酒兴，不禁提笔续曰：“焚花散射而闺阁，使人寒其劝矣。羌宝钗之仙姿，挥黛玉之灵俏，桑简情意而闺阁之美恶，使相类矣。彼含其劝，则无深伤之余矣；羌其仙姿，无恋爱之心矣；挥其灵俏，无才思之情矣。彼钗玉花麝者，皆张其罗而学其碎，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。”续罢，置笔就寝，头刚着枕，便忽然睡去，一夜竟不知所止，直至天明方醒。翻身看时，即见袭人、合衣睡在衾上。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于意外，便推他说道：“起来好生睡，看冻着了。”原来袭人见他吴小叶与姊妹们厮闹，若直劝他，料不能改，故用柔情以警之，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。不想宝玉一日一夜竟不回转，自己烦不得主意，只一夜没好生睡的。今忽见宝玉如此，料他心意回转，便越性不睬他。宝玉见他不应，便伸手替他解衣，刚解开了纽子，被袭人将手推开，又自扣了。宝玉无法，只得拉他的手笑道：“
你到底怎么了？
连问几声，袭人睁眼说道，我也不怎么，你睡醒了，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，再迟了就赶不上了。
宝玉道，我过那里去？
袭人冷笑道，你问我，我知道，你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，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，省得鸡生鹅斗，叫别人笑。横竖那边腻了过来，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服侍，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。
宝玉笑道，你今儿还记着呢？
袭人道，一百年还记着呢，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，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。
宝玉见他娇嗔满面，情不可禁，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，一跌两断，说道，我再不听你说，就同这个一样。
袭人忙得拾了簪子，说道，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，听不听什么要紧，也值得这种样子。
宝玉道，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急？
袭人笑道，你也知道着急吗？可知我心里怎么样？快起来洗脸去吧。
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。宝玉往上房去后，随着黛玉走来，见宝玉不在房中，因翻弄案上书看，可巧翻出昨的庄子来，看至所叙之处，不觉又气又笑，不禁也提笔叙书一绝云，无端弄笔是何人，作见南华庄子音，不悔自己无见识，却将愁语怪他人。写毕也往上房来见贾母，后往王夫人出来，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，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，大夫便说，替夫人奶奶们道喜，姐儿发热是见喜了，并非别病。
王夫人凤姐听了，忙遣人问，可好不好？
医生回道，病虽险却顺，倒还不妨，预备桑虫诸位要紧。凤姐听了，顿时忙将起来，一面打扫房屋供奉斗枕娘娘，一面传与家人寄煎炒等物，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，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，外面又打扫净室，宽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，12日不放家去。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，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。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巡视，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，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货，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器破烂九头厨子，名唤多官，人见他懦弱无能，都唤他做多魂虫，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个媳妇，今年方20来往年纪，生的有几分人才，见者无不羡爱。他生性轻浮，最喜拈花惹草，多魂虫又不理论，只是有酒有肉有钱，便诸事不管了，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。因这个媳妇美貌异常，轻浮无比，众人都呼她做多姑娘。如今贾琏在外熬煎，往日也曾见过这媳妇，失过魂魄，只是内聚娇妻，外聚鸾宠，不曾下得手。那多姑娘也曾有意于贾琏，只恨没空。经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，他便没事也要走两趟去招惹，惹得贾琏似鸡鼠一般，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厮们计议，合同遮掩谋求，多以金帛相许。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，况都和这媳妇是好友，一说便成。
是夜二鼓人定，多魂虫醉昏在炕，贾琏便溜了来相会。进门一见其态，早已魄飞魂散，也不用情谈款叙，便宽衣动作起来。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，一经男子挨身，便觉遍身筋骨瘫软，使男子如卧棉上，更兼银泰浪眼压倒娼妓。诸男子到此，岂有惜命者哉？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子画在他身上。那媳妇故作浪语，在下说道：“你家女儿出花儿供着娘娘，你也该祭两日，倒为我脏了身子，快离了我这里吧。”贾琏一面大动，一面喘吁吁答道：“你就是娘娘，我哪里管什么娘娘。”那媳妇越浪，贾琏越丑态毕露，一时势必两个又海誓山盟，难分难舍，此后遂成相弃。一日大姐独进搬回，十二日后送了娘娘，何家祭天四祖，还愿焚香，庆贺放赏已毕。贾琏仍复搬进卧室，见了凤姐，正是俗语云：“新婚不如远别”，更有无限恩爱，自不必烦絮。次日早起，凤姐往上屋去后，平儿收拾贾琏在外的衣服铺盖，不成望枕套中抖出一绺青丝来。平儿会意，忙掖在袖内，便走至这边房内来，拿出头发来向贾琏笑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贾琏看见着了忙，抢上来要夺，平儿便跑，被贾琏一把揪住，按在炕上，掰手要夺，口内笑道：“小蹄子，你不趁早拿出来，我把你膀子撅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你就是没良心的，我好意瞒着他来问，你倒毒狠，你只毒狠，等他回来我告诉他，看你怎么着。”贾琏听了，忙陪笑道：“好人，赏我吧，我再不毒狠了。”一语未了，只听凤姐声音进来。平儿刚起身，凤姐已走进来，命平儿快开匣子，替太太找样子。平儿忙答应了找时，凤姐见贾琏忽然想起来，便问平儿：“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吗？”平儿道：“收进来了。”凤姐道：“可少什么没有？”平儿道：“我也怕丢下一两件，细细的查了查，也不少。”凤姐道：“不少就好，只是别多出来吧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不丢万幸，谁还添出来呢？”凤姐冷笑道：“这半个月难保干净，或者有香后的丢下的东西，戒指、汗巾、香袋，再至于头发、指甲，都是东西。”一席话说得贾琏脸都黄了。贾琏在凤姐身后只望着平儿杀鸡抹脖使眼色，平儿只装着看不见，因笑道：“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样，我就怕有这些个。留神搜了一搜，竟一点破绽也没有。奶奶不信时，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，奶奶亲自翻寻一遍去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傻丫头，她便有这些东西，哪里就叫咱们翻着了？”说着寻了样子又上去了。平儿指着鼻子晃着头笑道：“这件事怎么回信我呢？”喜得个贾琏身痒难挠，跑上来搂着心肝肠肉乱叫乱谢。平儿仍拿了头发笑道：“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，好就好，不好就抖出这事来。”贾琏笑道：“你只好生收着吧，千万别叫他知道。”口里说着，瞅他不防，便抢了过来笑道：“你拿着终是祸患，不如我烧了他完事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便塞于靴腋内。平儿咬牙道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过了河就拆桥， 明儿还想我替你撒谎。
贾琏见他娇俏动情，便搂着求欢，被平儿夺手跑了，急得贾琏弯着腰恨道：死粗侠小淫妇，一定浪上人的火来，他又跑了。
平儿在窗外笑道：我浪我的，谁叫你动火了？难道图你受用一回，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？
贾琏道：你不用怕他，等我性子上来，把这醋罐打个稀烂，他才认得我呢。他防我像防贼似的，只许他同男人说话，不许我和女人说话。我和女人略近些，他就疑惑。他不论小叔子、侄儿、大的、小的，说说笑笑，就不怕我吃醋了。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。
平儿道：他醋你使得，你醋他使不得。他原行得正，走得正，你行动便有个坏心，连我也不放心，别说他了。
贾琏道：你两个一口贼气，都是你们行的事，我凡行动都存坏心，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。
一句未了，凤姐走进院来，因见平儿在窗外，就问道：
要说话，两个人不在屋里说，怎么跑出一个来，隔着窗子，是什么意思？
贾琏在窗内接道：你可问他，倒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。
平儿道：屋里一个人没有，我在他跟前做什么？
凤姐笑道：正是没人才好呢。
平儿听说，便说道：这话是说我呢。
凤姐笑道：不说你，说谁？
平儿道：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。
说着也不打帘子让凤姐，自己先摔帘子进来，往那边去了。
凤姐自掀帘子进来，说道：平儿疯魔了，这蹄子认真要降服我，仔细你的皮要紧。
贾琏听了，已绝倒在炕上，拍手笑道：
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厉害，从此倒服他了。
凤姐道：都是你惯的他，我只和你说。
贾琏听说，忙道：你两个不卯，又拿我来作人，我躲开你们。
凤姐道：我看你躲到哪里去。
贾琏道：我就来。
凤姐道：我有话和你商量。
不知商量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正是淑女从来多抱怨，娇妻自古变寒酸。